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对孕妇的残忍迫害，新唐人胜诉，欧卫将被调查。真相在阳光下传播着，继德国卡尔斯鲁尔民众节。发生在甘肃威武市看守所的奇迹，震惊天坛医院的奇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对妇女的关爱，特别是对怀孕妇女的关爱，是正常社会中最起码的社会品质。它体现在是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就连中国的法律都规定，一般情况下对孕妇不采用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而是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宽松处置。可是，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没有丝毫的道德底线，他无视所有的法律规定。更为残忍的是，中共恶徒竟然利用妇女的身孕而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折磨。
河北邯郸市法轮功学员武俊芬2008年7月到娘家看望病危的父亲，却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当时她怀有四个多月的身孕，看守所不收留，派出所警察就伙同计生办不法人员强行把武俊芬拉到医院堕胎，把她手和脚铐上，强行灌药，打催胎针。堕胎后四天，再次将武俊芬劫持到看守所，十天后又将他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河北清安市杨团堡中学教师张丽琴是在课堂上被国保大队的警察绑架的，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天张丽琴端起水缸要喝，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头目杨玉林就叫他到楼上去，回来后张丽琴端起水杯一饮而尽。杨玉林奸笑着问张丽琴，水有什么别的味道没有？张丽琴说没有味儿。杨玉林又恶狠狠地说，你怀孕我就能放你回去吗？没门儿，你是斗不过我的。说完大笑起来。第二天张丽琴肚子疼得很厉害，然后下身开始流血，连流数日。这期间恶人们还强迫张丽琴抱一袋沙子在院子里跑，跑完后再逼他用凉水给他们洗衣服，就这样他被迫害的流产了。一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前蓝潭速将，现年6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金菊曾亲口讲到这样一个事例。我认识一位北京学员，已怀有七个月身孕，被四个警察用门板压在身上踩压，逼迫转化。在法律上对孕妇是有比较人性化的规定的，可是对于法轮功学员，中共却能在他们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情况下，连法律程序都不走，而是强行堕胎后非法劳教。没有人性的恶警给法轮功学员堕胎的目的与行为极其的卑鄙，他们在折磨他们的同时还肆意地对其侮辱。在河南孟州市，警察为了劳教耿菊英，给他强行打堕胎针，耿菊英在病床上疼痛难忍，几个男恶警却在现场观看，并淫笑着说，你不是漂亮吗？我们就是要看你堕胎。就这样，耿菊英在几个恶警的眼皮下做了人工流产，随后又被他们关进焦作式洗脑班。黑龙江省富锦市北江岩法轮功学员高玉敏2007年9月19日到哥哥家看望母亲，无缘无故被附近国保大队和公安局的警察绑架了他们兄妹三人。当时高玉敏身怀三个月的身孕，在看守所被迫害28天后，高玉敏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双目什么也看不见了，出现了严重的缺血。昏迷后被送到附近铁路医院进行输血，医生发现她没有脉搏，心跳也停止了。医生紧急做了手术，却发现高玉敏腹腔内全是淤血，子宫内有一个死去的胎儿。高玉敏在医院住了八天，共花费10000元，这钱也全由他出。
不仅如此，中共手下的恶人对那些马上就要临盆的孕妇也不放过，而且手段更加残忍。更有甚者，有些流产下来还活着的孩子也难逃厄运。
2001年3月，陕西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带领北关办事处和张万营村委会的人员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汉云。这伙没有人性的恶棍绑架了张汉云后，竟强行把他押至汉中一市郊医院去坠胎。此时的张汉云怀孕8个多月了，而且有生育指标。恶棍们哪管这些，照样坠胎。因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他们便惨无人道地将胎儿肢解后分块取出，其残害生命的手段令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法轮功学员郭文燕遭绑架被强制坠胎时，因胎儿大，医生怕出事故，恶人们就强迫他的家人签字，没想到孩子被流产下来时活着，还哭出了声，是个女孩。她的婆婆说，还活着呢，我们抱回去。然而泯灭人性的医生听到孩子的哭声，就一把掐住婴儿的脖子，活活地把孩子给掐死了。这样的例子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1年的迫害中不胜枚举，这是对人类文明和妇女尊严的最大亵渎。孕妇们的悲惨遭遇映衬的正是中共的灭绝人性。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在正常的社会中有谁听到过针对孕妇的暴行？人类的繁衍与发展离不开女性，而妊娠期间的女性是应受到所有人的关爱的。哪一个人不是母亲生养的？不论她将来的发展如何，哪怕她日后成为一个恶人，可是在她在母亲腹中的时候仍然是受到世人的关爱的。可是在中国，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挥起屠刀的时候，这些刽子手哪里还有一点人性，连孕妇都能这样残忍地对待。可见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击是多么的残酷和没有丝毫的人性与道德的底线。人类对孕妇的关爱，从一个角度上讲，就是对自己母亲的关爱与回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在中共对孕妇的残忍迫害中，都没有权利保持沉默，因为这是你做人的最低底线。
2010年6月30号，巴黎上诉法庭就新唐人上诉欧洲卫星公司一案作出裁决。裁决书中要求采取鉴定措施，即同意新唐人电视台的要求，将任命专家调查欧卫公司于2008年北京奥运前中断新唐人对中国大陆广播信号的真正原因。
在2008年6月16日至17日夜间，在中国大陆主办的奥运会即将开始的数周前，新唐人电视台所租用的 W5 卫星的服务商及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中断了新唐人对亚洲的播放信号。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吴江界组织对此事做了调查后，于2008年7月10日发布消息说，欧卫公司关闭新唐人的大陆信号并非他所宣称的技术问题，而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此第三方独立调查再次证明了外界的猜测，欧卫关闭新唐人信号并不是所谓的技术故障，而是在利益驱动下以技术故障为借口屈从中共，中共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两年来，新唐人电视台的义工们始终不间断地在欧卫门前抗议和向欧卫的员工讲真相，同时也上诉法庭要求调查事件的真相。此次巴黎上诉法庭的判决书指出，新唐人对欧卫的指控是令人信服的，这些指控认为欧卫中断新唐人信号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判决书并指出，新唐人尚未证明其指控，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正是要核查其指控是否成立。有鉴于此，巴黎上诉法庭判决撤销巴黎商业法庭2009年11月17日作出的不接受调查欧卫的要求的判断，并将任命一位专家进行新唐人电视台所要求的对欧卫的调查。专家调查鉴定的目的是找到所有能得出以下结论的证据，即选择中断 W5 卫星上的 C4 转发器是遵从欧卫公司提出的标准，即出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选择结果。为新唐人电视台提供信号服务的美国环球信息网络公司是否受到如上选择的伤害，特别是美国环球信息网络公司有没有可能找到另一家卫星服务公司，目前的系统是否和之前提供的服务相同。
位于德国南部的卡尔斯鲁尔，每年六月都有一次民众节。城里的各个团体、协会都会在节日的集会上亮出自己的展位。6月26号，法轮功学员再度于民众节上为德国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人们明白真相后，纷纷声援法轮功，签名制止中共的迫害。
这是我第三年到民众节上的法轮功展位上讲真相了。正忙着挂横幅的德国法轮功学员林德勒先生说，他修炼法轮功已经四年了，几乎每周末都到市中心宫殿后的草坪上练功。他说，法轮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是正法，还免费教功。我理解正就是要有道德上的原则，是来自宇宙的标准，不是只按照现代社会的认识标准。我以前找了很多年，想找一个能让人升华的方法，命中注定让我找到了。我练功以后最大的变化是精神上的升华，当然也有身体上的变化，原来的病都没了。因为亲身受益，林德勒先生很高兴来到民众节上告诉人们他的感受。练习瑜伽七年的海蒂在公园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后，回家从网上搜索到了法轮功的一些信息。这位软件工程师站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一手叉着腰，劈头盖脸的大声喝问道，我听说法轮功是某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法轮功学员笑眯眯地问他，全世界有这么多个国家里都有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像自焚这样的事只发生在中国，而且是中共迫害后呢？你用理智想一想。海蒂插在腰上的手马上松弛多了，但眼睛里依然充满了疑惑。那位法轮功学员又问海蒂，是否知道89年天安门广场上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学生被屠杀的事情。随着历史和现实在海蒂脑中连成一线，海蒂试探着说出了自己新的思考结果。原来某教这个头衔只是中共为实施迫害而抹黑法轮功用的，中共不会给人自由的。当他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煽动起的仇恨中被从活体上摘取器官时，他表情凝重地为反迫害签了名。临走时，他不仅要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单，而且还带走了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年过七旬的克劳斯26日看到法轮功时，对这个中国古老的修炼法门和中共的迫害还一无所知。他停在法轮功展位前几米处，以多年电子工程师的理性和冷静，安安静静地了解着、判断着，然后拉着老伴英格的手一起来签名。放下笔，他回忆道，共产党不喜欢人有独立的思想，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就要抹掉，东德也是这样。他做了一个抹掉的动作，但这不行，他平和而坚定地说。最后他对法轮功学员说，祝你们成功。法轮功学员赵先生在中国大陆就亲身经历了中共多年的迫害。1999年7月20日以后，他去当地政府和北京上访，想告诉他们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想告诉他们法轮功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结果受到的是中共从政治到经济、从精神到肉体的全方位的迫害。在公司整个员工大会上，协党的头头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还通知所有人都别再接触我，也不要听我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后来警察抄了我的家，公司又逼我辞职，把我从一个部门经理逼得无法养家甚至生存。一提起这些，赵先生就心情沉重。中共虽然极力掩盖他们在大陆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但是其迫害的事实真相正在从各种渠道传遍全世界。身为护士的艾米就是从不是法轮功学员的人们那里得知法轮功真相的。他说，信仰是人的权利，没有哪一个政府可以剥夺人权。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朋友们向我非常详细地讲述过法轮功学员所受的迫害，我非常清楚。艾米在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说，帮助你们对我来说是出于良知，是责任。一位学了40年打坐的德国先生主动要看法轮功的练功介绍，一位身材魁梧的德国人在了解完法轮功受迫害真相以后问起法轮功怎么练， 一位学习太极多年的北非小姑娘非常感兴趣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独特之处。看到在西方能这样自由地了解法轮功，赵先生感慨地说，来到德国后，我感到人很自由，而在中共统治下，中国的百姓是生活在没有围墙的监狱里头。中共的实质不是为百姓好，而是为了自己的政权。西方到处都有人权，我感到他们的人民是在阳光下说话，是在阳光下做事。赵先生说得好，法轮功的真相正在阳光下传播。
下面请听发生在甘肃威武市看守所的奇迹。
2003年，在甘肃省威武市看守所关押着一个30多岁的毒贩，叫牛应忠。在押期间身患瘫痪病，活动需他人搀扶架着。同监室非法关押着一名大法弟子，给其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牛应忠明白真相后，有了要修炼的念头，就跟着大法弟子学练，也跟着大法弟子背师父的红引心经文。不几天，奇迹发生了，牛应忠不但病变部位有了感觉，还能站起来走动了。他激动地说，这么好的大法我得得太晚了，否则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天早晨，看守所长领着一大帮人查号，一进小院，见牛应忠在小院里自己走动，一个个用惊讶的目光看着牛应忠。法医走上前问牛应忠，你是吃什么药治好的？牛应忠回答说，我不是什么药治好的，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从今以后我就练法轮大法了。来查号的这帮人目光不约而同的都落在了在场的那位大法学员身上，谁也没有说出话来。临走时，法医说，像牛应忠这样的病都练好了，将来退休我也要练法轮功。
这是几年前发生的轰动北京天坛医院的一件奇事儿。
一位农村法轮功学员李修善的妻子在2005年5月去医院检查糖尿病时，意外发现患了脑瘤，接着进行了仔细检查，什么 CT、 核磁共振都做了，最后确定就是脑瘤无疑。当地医院治不了，就到省会一家大医院，也说治不了，推荐去北京天坛医院治疗，并且说那是中国最好的专门治疗脑瘤的医院。经过一番准备筹措钱，9月下旬到了北京，住进了天坛医院，单是检查就进行了17次，最后把脑壳钻了一个洞，取出脑髓，结果出来还是脑瘤。就这样一检查一耽误，该放假了，说只有到假期过去再做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弟子李修善劝妻子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教他练功。他妻子也知道大法好，可半信半疑的，现在没招了，就诚心念起来，也忍着病痛学功。同病房的病友们纷纷看稀奇，有信的有不信的。假期过去该做手术了，最后再做一次检查，可结果让医生和那些病友们大吃一惊，脑瘤没了，不翼而飞了，太神奇了。那些医生和护士们都来打听情况，李修善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感到很震惊。